我们看补充讲义六十二经啊，在八十页，对不对？最后面的地方，最后面最下面呢、啊？那这个只有要点而已啊，哈，就有一个大意，经文大意。凡夫以五受蕴生起我见执着，使心劫缚而起贪欲。见五蕴是我意我相在，那圣者就不会啊，凡夫才会啊，执着于我啊。那这部经没有什么补充哈、啊，没有什么。下一部经的话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啊。好，我们来看六十三经。我们前面两堂课呢会快一点点的哈，不过等一下就好了，还有几经就好了，嗯，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嗯。好，我们来看书本七十二页哈，书本的七十二页就是大正藏第六十三经啊。六十三经称为什么经？分别经啊。这部经佛在舍卫国说的啊，佛跟比丘们说有五受蕴啊，色受想行识。这部经有比较多关键词，而且关键字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哈、啊。那其中第三行这边有一句话是很有名的哈。啊，若沙门婆罗门既有我，一切皆于此五受蕴既有我，就是修行者啊会记着于我，都是在五蕴身心上记着的。这句话呢很重要的，待会我们看补充，我有引用导师的著作，都是从五受蕴来执着的。我们执着我不会执着说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我的车子，我的房子，不会。我们执着我都是在我们的身心上执着的。那何等为五？哪五个呢？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我们对于五蕴呢，啊，就是沙门婆罗门呢，与这个五蕴啊，见是我意我相在，所以就是执着这个五蕴为我就对了，不知道无我。所以呢，愚痴无闻凡夫即我。无明分别如是观，不离我所，不离我所者，入于诸根，入于诸根已，而生于处。六处入所处，就是六根六处所结处呢的境界。那凡夫在处对境界的时候呢，生苦乐，生苦乐，从事生此等及于为六畜生。这句话、哦、其实我看很久啊，他的表达很奇怪、哦、你看他说凡夫生苦乐，从事生此等及于为六畜生。所以一般我们是有六畜之后才会生苦乐嘛，是不是？畜才生受嘛，六入畜受爱取有嘛哈，应该是畜在前面的，六畜生在前面才生苦乐。所以从事生此等及于，所以我觉得啦哈，我自己读这样子读，我发现那个此等及于，就是此等就是生苦乐等受啊，苦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从哪里生呢？六畜生，六畜生三种受。所以呢他接下去才说，那什么六畜是哪六畜呢？就是眼畜六，眼畜入畜，耳鼻舌身意入畜。这个入畜呢就是六根的意思啦，就是我们的六根啊，眼根耳根乃至意根啊，所以我们是有六处身啊，六处入处就是眼处乃至意处才会升起种种的受想行想啊。因为我们前面那一经就是六啊什么 哦，前面那一经是由处而生起受想行哈，由处而生起受想行，嗯，所以这里的六处生，那会生起此等级于，就是受想跟行啊，应该是此等级于，有可能是指受想行。大家明白吗？我们前面那一经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前面那一经，就是六十一经，六十一经哈，六十一经，你看哦，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它全部都是处的，有没有？这个我忘记跟大家对应哈，南传的我忘记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补充讲义78页，61经哈，61经对应南传的相应部呢，我们相应部我是把它放在78页最上面那个表格，有找到吗？那你看相应部这部经呢，它色受想行识哈，他说。色是一样的，四大集所造色，有没有？受是六受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触而生起的。想跟行呢不一样哦，你看想跟行呢在相应部是色声香味触法，它不是六根哦，它是六境哦，所以它跟我们杂含的六十一经这个地方有点不同。六想跟六行有找到吗？有些人好像迷路了找不到是吗？78页有翻到吗？78页有找到吗？好，最上面那个图表，最上面那个图表，你看，受哈，六种受是眼耳鼻舌身意触而生起的六受，所以就是触生受，对不对？想的话呢，它是色声香味触法。思就是行也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它跟我们的杂含经六十一经是不一样的，想跟行是不一样。相应部呢，想跟行呢是六境，六境而生起的，然后我们的杂含经六十一经是六种六根，六根啊，这种稍微有一点不同哈。那不过这三个啊，受想行识都是由处而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有处，所以呢会升起受想行这个。在阿含经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因为我们六根对六境产生六处，因为六处之后我们会有受会有想会有行，所以它是六种处有六种受六种想六种思，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它的次第 是这样过去的哦。但是它在谈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呢，它就不一样嘛，它的色他说是爱喜嘛，大家还记得吗？爱喜为因缘啊，爱喜为因缘，然后受想行呢是触为因缘，你们是呢就是名色为因缘，所以五蕴有个别的因缘，升起的因缘啊，集起的因缘啊。好，大家先没有办法意会过来没关系，反正待会我们有时间我再给大家多说说明哈。因为现在黑板有很多字啦，所以我没办法再画给大家看哈。待会 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补哈，补充。好，大家翻回来课本的72页，书本哈，我们的书本72页。所以这个六畜生升起受，升起想，升起思啊，所以这个六处呢就是升起这个，所以此等级于有可能就是指 受想施，这样可以吗？受想施啊，所以他用此等及余嘛，此等那个苦乐就是受嘛，及余就是想跟施，想跟施，云何为六哈、啊？就是六根的六种处啊，就是六处身。好，下一段呢，他说比丘有意界、法界、无明界，有没有？这三个语词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哦、有一点复杂，有一点复杂啊。那但是待会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那这三个语词其实在我们书本出现蛮多次的，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啊。意界、法界、无明界啊，在书本的113，你写页码就好哈、啊，你写在旁边113、113还有415。113还有415、啊、都有出现这三个。那他讲完这三个之后呢，意界、法界、无明界之后，然后他就后面就接着说，无明处所处，愚痴无闻凡夫，言有言无，言有无，言非有非无，就是四句嘛哈。因为有无明处，所以就会说啊、色是有的还是无的，有无或者非有非无、啊、那言我胜我略、啊、就是会起我慢、哦啊、会起我种种我慢。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说，言有言无，有无非有非无，这个是站在、由世故，就世间的事、啊啊啊、世间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啊、他会去讨论这种问题。然后站在慢来说呢，就是会比较说我比较胜还是我比较略、啊、或者是呢无明处呢会产生与他相似的比较，就是言我相似，我知我见、啊、就是我跟他差不多，或者是一种邪见、啊、我知我见，那这种都是属于无明处所产生的问题。那所以呢，最后一段呢，佛陀说，多闻圣弟子住于六处入处，住于六处当中呢，而生起厌离，而不是而能厌离无明，生于明。大家把无明圈起来哈，能生于明，这个明圈起来就升起智慧。在六处入处的时候呢，圣弟子能够离开无明而产生明，产生智慧。那因为能够于无明离欲而生于明，不有不无，非有非无，非不有无等等、啊、这个就是于、前面第一个是厌离嘛哈，能生厌离，第二个是于无明离欲而生于明，所以厌离离欲，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会有这一些种种的比较了、啊、不会跟别人比较谁胜谁略、啊、我知我见，这些都不会。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他说就是无明处呢就会灭，那之后呢就会产生明处、啊、明处你要圈起来啊，这个就是得到解脱了，这个就得到解脱。那这一部经它并没有跟我们解释什么是无明处，什么是明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补充资料的地方、啊、你看这里出现好多个、需要解决的名词，一个就是意界、法界、无明界、啊、还有呢就是无明处。这个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我有补给大家、啊、这些名词的解释、啊、大家看补充讲义81页，81页第一行刮胡63，经文大意，凡夫的我见呢皆依于五蕴而生起的，不会离开我见，不离开我见呢，对于来生就会生起诸根，有诸根就有六种处产生， 有畜产生就会生起苦乐受、啊、会生起三种我慢有五等邪见、啊、那再来我们看经文的关键字，第一个就是杂含经里面提到说，若既有我，一切皆于五受蕴既有我，还记得吗、啊、那你看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依阿含经所说的呢，就是不管你是集运我还是离运我，都是从这个五运来记着有我的，它不会离开身心而存在、啊、这一种邪见、啊啊、它都是在身心上执着。那五运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分别有两种分类法、啊、一个就是生理机能，就是我们的色法，一个就是心理活动、啊、就是受想行。所以导师用白话解释呢，就是情绪的感受、想象的认识还有意志的造作，这个就是受想行。然后心理活动还包含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所认识的，那能认识的呢，就是心识的作用、啊、那所以我们的五蕴呢可以分成两类、啊、导师说一个分成精神跟物质，物质的话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精神。那能知所知、啊、能知就是识蕴，所知就是色受想行四个。那反观自我，身心中了不可得，除了五蕴没有我的存在、啊、所以我呢不过是依五蕴假合而有的，那要找到一个实体是找不到的。 OK， 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87这一段呢、啊、有一点复杂哈，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扼要的解释啊。我们来看第一段哈，由四种相与所缘事邪僻执着增上力故，能令我见作诸杂染，就是我们有四种相、啊、有四种相，一二三四、啊、这四种相对于我们所观察的所缘呢，我们会产生执着，会升起我见。第一个就是因缘、啊、因缘相，因缘故有两种、啊、愚痴，一个是视愚痴，一个是见愚痴。视愚痴的意思呢，就是五蕴，五蕴的视，我们对于五蕴的这个五蕴呢、啊、我们对于五蕴不了解，那不了解是从哪里来呢？产生的呢，是由闻邪法后起我见。就是如听闻外道的常见断见，那就对五蕴呢就会产生我见我爱，那这个就是愚痴、啊、第一个。那愚见呢、啊、见的愚痴呢，就是那执着五蕴之后呢，它就会产生种种的我见相应，那面对境界都是有无明处而记着于我、啊、由此而不断的产生我爱，那这个原本的我见呢也不相舍离，就是恶性循环，有我见就有我爱，有我爱就加深我见，这样不断的恶性循环。第二种相就是自性故，他说由恶因缘所摄受，这个恶因缘就是上面的两个圈圈，视愚痴跟见愚痴，有这两种愚痴、啊、的因缘的话，那他对于自己的随眠、啊、就没有办法远离。这里的随眠呢，主要是指我见随眠，我见的随眠呢，他就没有办法远离了、啊、就是他不断的听闻邪的法，然后升起我见，那由于这一些我见的相应呢，而升起种种的无明处，就会有我爱、啊、所以就是我爱我见不断的这样恶性循环，所以他的这些随眠呢、啊，就没有办法远离了。第三，有果故，有果故的意思呢，他说是以彼我见为依止，不能远离我慢随眠、啊、 由这两种随眠增上力，就是我见跟我慢，能引生未来的六根升起，有种种的受，于受执着为我跟我所，不能如理思维一言分别。这个一言分别指的就是会执着为我跟我所，会认为我的苦受、我的乐受、我的不苦不乐受，所以在这里就会升起种种的烦恼，或者是我见我慢，这是有果故。那第四个呢，等流故，这个呢，这一段话哈，有一点复杂，就是我们经文有出现的三个语词，就是意界、法界跟无明界。那我看了解释之后呢，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之后啊，我把它重组了一下，我把它的意思哦，把它重组了一下。我们的经文呢有出现三种界，哪三个界呢？意界，这个有看到吗？意界，还有法界，还有无明界，对不对？无明界我在这里就没有，在那边才有哈。那这一个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蕴处界的对照表，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五蕴哈。那只是四蕴，还有受想行蕴，我没有放色蕴，因为这里没有谈色。那四蕴呢，对应的就是十二处呢，就是四意处。那对应十八界啊，十八界呢就是意界跟六识界。那大家要留意的就是这个意界哦，跟六识界呢有一点不同。就六识界要我们生出来之后有六根，才有六种界，对不对？但是这个意界哦，它是从过去就带来的，叫意界，从过去不断的带来的，所以它这个意界哦，包含我们的我见。分别我见，分别我见，具生我见跟分别我见都在这里面的，它会无始带着过来，所以这个是意界。那六识界是指我们已经有六根才说六识界啊。那法界的话呢，就是这个意界所缘的所缘啊，因为我们的心事呢，它会观察我们的受想行。啊，会缘取我们的受想行，所以法界呢，其实就是对于五蕴的话，就是受想行，可以吗？那我们通常呢，这个识呢，就是了别作用嘛，啊，这个识啊，识蕴呢，这个识呢，就是了别作用。那想受的话呢，我们说感受嘛，哈，想的话呢，就是取向，行的话就是照做啊。那我们凡夫都是在这两个地方，特别是受跟想哈，会在这里起很多具生我见跟分别我见。在种种的受里面呢，我们会产生贪啊，会产生在阿毗达摩哈，是说这个受呢，我们凡夫很容易产生爱啊，很容易产生爱。想呢，很容易产生见。见烦恼这边，那爱的话在受很容易产生受，所以我们呢，我们的心事呢会执取这个受想行，它会在这里会产生种种的具生我见跟分别我见啊。好，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那我现在要解释的就是我们刚刚补充讲义不是有一个等流故有没有啊？那一段文哦，那一段文呢，他的瑜伽师地论的表达哈，他的逻辑哈，有时候是讲了之后他又再重复定义，讲了之后又定义，有时候你会抓不到他的重点，所以我把它写成白话文给大家看。那一段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无明种跟无明界，你看这里有出现两个名相哈，就是无明种，无明的种子跟无明界。那无明界才是我们的阿含经的名相嘛，我们杂阿含经不是有三种界，第三个就是无明界，有吗？无明种跟无明界。 那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说无明种子就是本有种子，无明界就是心熏的种子，他有这样分。本有的种子就是从过去带来的咯，心熏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无明的种子，心熏的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因为有无明处，所以我们就产生无明界，就是有无明界，就是我们在这个心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正念正知，所以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有无明处，所以我们就会有心熏的这种不好的种子熏习进去。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由于这些无明种子跟无明界这两类啊哈，所随逐的意界，所以我们的意界呢，就是这里啊，这里我们的意界呢，其实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以我们的意界呢是有很多种子在里面，就是本有种子跟心熏种子都在里面。好，这个是意界啊，有这两个种子随逐的意界呢，这个意界会缘取法界啊，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它会缘取这个法界。那法界就是受想行嘛哈，那这个法界呢，是由过去的分别我见所集成的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过去啊所造作的这一些执着我见哈，分别我见呢而有累积出来的这一些。不管是感受的认知或者是概念的认识等等啊，都是从过去就已经集成的啊，由过去而来的分别我见所集成，而且由于这一个法界啊，由于这样的法界的力量啊，就是有分别我见的这种力量呢，然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呢？它会发起具生我见，而且造成我们现在学习善法律的一种障碍，会障碍我们啊学习这个善的法跟善的律。所以《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文哈，我其实看很久，你知道吗？我看了解释之后哈，它其实要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我上面所写的这样啊，如果你照他这个文字来解释的话，会看到有一点五煞煞。大家如果你现在还听不懂，你把这段文全部抄在他的旁边，抄在他的旁边啊。所以我们经文的这三个名词呢，就是意界、法界、无明界。如果简单讲的话，意界就是我们过去无始所带来的这些两种我见种子，哪两种呢？分别我见还有具生我见两种种子，它是在意界里面带过来的。那带过来之后呢，这个意界呢，它就会缘起法界，法界就是我们的意识所认识的所缘，就是受想行，受想行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法界啊，法界也是由过去的这种分别我见而集成啊。那由于这样的一种力量呢，让我们今生啊，也会再继续发起啊这一些障碍学法学律的这一种烦恼。就是他这里提的，就是发起具生我见，那对于我们学习法跟比那也就会产生障碍。如果简单说了哈，就是说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要用唯识的这种烦恼种子来说的话哈，如果你要简单说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意识界里面，我们的意界里面呢，我们有这个沙迦耶见这种我见的随眠，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触对境界的时候啊，会产生受嘛、想跟行， 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呢，就会更加的执取这一些受想行为我跟我所。那有这样的执取，它就是障碍我们体证法跟律啊，障碍我们学习法跟律。那这一个就是啊等流性咯，凡夫的等流性，不断的啊等流下去，就是在凡夫界里面啊。OK， 我们来看补充讲义82页哈。我们来看比较简单一点的啦哈，82页的第二段，大家有看到大毗婆沙论吗？卷149，什么是明处呢？就是无漏处，看到吗？三无漏根相应的处，三无漏根是哪无漏根？啊，三无漏根，未知当知根、具知根跟已知根啊，不错啊，好厉害呀、啊！连三无漏根都知道啊，就是这三种根相应的处。未知当知根呢，就是见到位以上的人，对圣者才有的这三无漏根，所以它叫做明处。那凡夫呢，就是无明处，就是杂染的处，看到吗？他说跟烦恼随眠相应的处。那往下看、哦、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89、哦、他说我们在听闻不正法的时候啊，非理思维不如理作意的时候呢，我们所处对的境界啊，就是无明处。那升起的受之后，那我们会有爱，有爱就会有取，乃至生老死等差别就会产生。所以无明处后面它就会爱取有生老死全部都啊，就是连带的就会产生了。如是领受诸无明处所产生的受呢，这个就是杂染的恶谛、苦谛跟极谛。相反的，如果我们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为因缘的话，我们处对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是明处，那我们产生受之后就不会有爱取有生老死了，我们到受这边就如实了知，这个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不会起烦恼，我们不会排斥它，不会懒着它，这个就是明处。这时候呢，我们是修行就是清净的，所以他说是清净二谛所摄，就是灭谛跟道谛。好，往下看瑜伽师地论卷87呢，这里提到说明慧就是有智慧的阶位呢啊，它可以有三种地方，三种地方产生智慧。第一个就是闻他音如理作意出明慧啊，就是因为明就是智慧嘛哈、啊。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智慧，学习佛法的明啊，就是要从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开始啊。所以别人问你说，我们学佛是不是学智慧？是。那学智慧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啊开始。第二个明慧呢，就是正性离身。正性离身是什么慧呢？见到慧。对了，那第三个明慧呢？阿罗汉慧，究竟慧。这样可以吗 ？OK。那无明慧呢，就比较好懂了，就是随眠慧为先，诸禅慧为后。就是有了随眠呐、啊，我们这些诸禅呐、啊，诸禅就是现行的烦恼。那禅呢，它就会引申出来了，只要我们随眠不断，诸禅烦恼呢就会因缘而生啊。好，那这个是63经啊，我们再来看64经，我们书本的就是64经。好，64经是在书本的第几页？72页最下面，大增章64经 优陀那经。基部经是佛在舍卫国东园鹿植母讲堂讲的。这时候佛陀啊，在下午的时间呢、就是初定，然后走到讲堂。你看这里哈、他的用词是于堂音中大众前，这阴凉处啦，在这个讲堂的阴凉处呢，大众的面前，佛陀就趺坐而坐，就打坐了哈。然后佛陀说一个偈颂啊，乌达那就是偈颂啊，自说的偈颂。法无有物我，亦复无我所。我即非当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脱此，则断下分解啊。佛陀说啊，我法呢，一切法都是无我的。那既然无我，就无我所。我都没有了，我所怎么生呢？他说比丘如果能够解脱这样的一个执着啊，他就能够断五下分解。断五下分解是什么果啊？三果，对了，三果啊。那这个解脱啊，对应巴利经呢，这个解脱呢，巴利文呢是圣解的意思，圣解。它跟我们杂含的用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杂含也没有错啊。比丘解脱这样的我跟我所的执着，它就是断五下分解，应该也可以啊。那往下看经文呢，那这时候就有比丘呢站起来问佛陀说：“佛陀，你刚刚说那个偈颂是什么意思啊？解脱？”断五下分解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佛呢就告诉比丘说，凡夫啊，凡夫记着五蕴是我，亦我相在啊，这个是凡夫咯啊。那多闻圣弟子的话是不会的啊，不执着五蕴是我，亦我相在，亦非知者，亦非见者。此五蕴无常，五蕴是苦，五蕴无我，五蕴非当有，五蕴坏有，总共有五个，大家标一下哈，一二三四五，有没有找到哦？在书本的73页，73啊，中间那一段啊，此色是无常，有看到吗？啊，无常你写一个一哈。这个五蕴是无常的，第二个呢，五蕴是苦的，第三个五蕴是无我的，第四个是五蕴是非当有的，未来它是不会有了。第五呢，五蕴是坏有，坏有的意思就是它将会坏灭的，将会坏灭的。所以呢，五蕴是非我，非我所，我所非当有，这时候它就能够断五下分解啊。这时候呢，比丘就跟佛陀说啊，断五下分劫之后啊，就是漏尽啊，云何漏尽无漏心解脱阿罗汉呢？啊，那断了五下分劫啊，那要怎么样再能够全部断完呢？啊，那佛陀继续说啊，愚痴凡夫于五位处生不畏。那于是凡夫不畏无我，无我所，恶具非当生，攀缘世世住。所以我们众生呢，不畏的地方呢，我们害怕的地方就是无我，无我所，有没有？我们众生是很害怕无我，害怕我跟无我跟无我所的众生啊。好，我们看书本74页啊。那攀缘世世住、那世世住呢是什么呢？后面他就解释了、就是色世住受想行世住，有没有？那这个世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世住在色法里面，情世啊住于色蕴，情世住于色蕴的意思就是于色 蕴生贪着，受想行识住，就是我们的识蕴住在受想行当中，产生贪着。贪着的话，就会让这个五蕴呢、增长广大。大家对这个四识住、如果一下子想不通、大家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83页、我有给大家一个图表，83页有看到一个图表吗？83，这个图表就是四识住，识呢住在前面四个里面，识所依住就是有物质的就是色蕴，精神的就是受想行，这个叫四识住。我们的识住在前面四个蕴里面，叫四识住，可以吗？好，你看这个图表就很清楚哈。好，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回到书本第二段呢，74页的第二段，这个识呢，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增长广大生长。若作是说更有异法，五蕴以外还有别的法，是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增长广大者，若有言说问已不知，争议生疑，以非其境界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识啊，是住在色受想行当中嘛。那如果说住在这四个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可住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你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因为我们的心识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它不会住在别的地方的，它就住在这四个地方，就住在这四个地方啊。所以者何？比丘离色界贪疑于色，亦生福亦断于色，亦生福断疑，是攀缘亦断，是不复住，无复增进，增长广大生长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误会了这句话哈，因为它的翻译实在是太不统一了。大家，我刚刚念这一句哈，离色界贪疑，有找到吗？好，我们书本这个离色界贪疑，但是你看下一段哈，受想行识界离贪疑。那我问大家，上面那一句哈，离色界贪疑，怎么解读呢？是色界贪吗？是色界贪吗？因为我们有提到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对不对？那他这句话是离色界贪吗？啊？他其实就是离色贪而已，离色贪，因为他下面那一段就是受想行离贪嘛，离受想行贪，所以他那个离哦，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很不一致啊。有没有看到它的翻译不一致哈？我们可以说色界离贪疑，这样会比较好懂啊。色界离贪疑，因为它下一段就是受想行识界离贪疑，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杂含的翻译有时候真的是看到你啊，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哈。其实它就是色。受想行四个界，我们的心识呢就住在这四个地方，有没有？我们的心识就住在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叫四识住。那我们的心识如果对于色蕴离开贪着之后呢，这种意所生的系缚啊，生的烦恼就断了，断了之后，这个 事呢就不再投生了，就不再轮回了。那你看下一段就好理解了。那如果受想行也离了贪爱之后呢，那事也不会再懒着这个，他也就能够断了一生，一生所生，一生一所生的戏服也都断，那就不会再轮回啊。所以你看往下看的话，他说是无所住，就他不再住在色受想行四个当中的话，他就不会再继续增长广大。那是不再住任何地方，不增长广大，就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他就能够住故知足，知足故解脱，解脱故于诸世间无所取啊，无所取无所着，自觉涅槃啊。所以你从上文看下来的话，他整页都是谈四是住的，四是住啊。所以我们的心事啊，如果知道说啊，我们的心事呢是不要执着这个色受想行四个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那解脱之后，我们的心事要到哪里呢？所以你看他后面那一句呢，就有佛陀就有讲哈，比丘，我说这样的事啊，就是无所取着住着的事，不住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除欲见法涅槃，灭尽即尽清凉。就是当我们的心事呢不住着于前面四个的时候，这个心事也就不再轮回了，你也找不到他去哪里投生了。所以大家还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当有一个比丘啊舍报的时候呢，有一个阿罗汉舍报的时候，就有一个天子，还是有那个魔王啊在旁边，他就去等他的心事去投生，有没有？那他等了之后都等不到啊，都看不到那个心事去投生，就是他已经不受后有了，就是这个心这个事呢就不住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他就真正得解脱了啊。好，那这个是经文大意，我们现在看这个补充资料，我们看补充讲义啊。好，补充讲义是在82页，补充讲义82页。找到吗？好，下面哈，第64经，佛陀解说优陀那寄颂的时候，指出了圣弟子能够观见五蕴是无常苦无我，非当有跟坏有，坏有就是他当会灭坏的啊，就五个五种观，无常苦无我非当有，还有坏有，决定是无我无我所。能断五下分结正三果。那之后呢，他就进一步呢能够明白说，是呢于世是住，就是受色受想行增长广大。那如果对于世是住的贪着断除，就进一步能够证到阿罗汉。所以下面呢我就引了一些补充资料帮助大家理解了哈。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我再给大家解说这个部分。